好，弟兄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听过小朋友一班小朋友唱歌呢，我想大家都好兴奋，是不是？
刚刚听过一班小孩子的唱歌声，相信大家都很兴奋。
我想问下，有几多个是小孩子的家长？举手。
我想请问哪些是小孩子的家长，请举手。
都好多哈。
都很多哈。
好，
感谢主。
咁你又见到有啲呢就牙都冇嘅吓，
看有些没有牙的，
特别可爱吓，
特别可爱小孩子。
咁佢哋几多岁咧？
他们
岁啊？
他们几岁呢？大家猜唔猜？
冇牙嘅几多岁咧？冇牙嘅，
没那个前面门牙还没出来坏换的时候，七岁哈，大概七岁左右。
我希望咧见到佢十七岁又喺度，二十七岁又喺度，三十七岁又喺度。
希望看他们十七岁、二十七岁、三十七岁哈，以后都在这里。
好。咁你喺每年嘅年底嘅时候，
每年年底嘅时候，
点解我哋要听小孩子耶稣嘅故事呢？
为什么我们要听小孩子耶稣嘅故事呢？
其实而家好多人都唔听小孩子耶稣嘅故事。
其实现在都很多人都不听小孩子耶稣嘅故事。
佢哋听咩？
他们听什么呢？
听圣诞老人。
听圣诞老人。
派礼物啊。
发礼物。
但是呢，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听小耶稣的故事，
但是我们如果要听小孩子耶稣的故事，
原因呢，就是这个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的奇妙的故事。
原因呢，这是关乎我们生命的奇妙的故事。
我们靠着耶稣是可以出死入生的。
我们靠着耶稣是可以出死入生的。
今天的故事呢，就从呢有几个远方来的人去寻找小孩子开始的。
今天的故事呢，是从远方来的几位博士呢寻找小孩子开始的。
那我们看第一个情景。
我们看第一个情景。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说那生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说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
特来拜他。
特来拜他。
那这几个博士呢？
这几位博士。
究竟是什么人来的呢？
到底他们是什么人呢？
其实呢，我们不是很清楚。
其实我们不是太清楚。
我相信这几个人是懂得占星术的。
我们相信这几个人是懂得占星术的。
所以当他们在东方看到有一粒星出现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在东方看见有一颗星的时候。
虽然他们不是以色列人。
虽然他们不是以色列人。
他们的身份只不过是外邦人。
他们的身份只不过是外邦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却是知道了在西方的巴勒斯坦地，
他们却知道在西方的巴勒斯坦地，
将会有一个婴孩在耶路撒冷附近出生，
将会有一位婴孩在耶路撒冷附近出生，
而这个出生的小孩子，
而这位出生的小孩子，
长大了之后就会成为犹太人的王，
长大之后就会成为犹太人之王，
更加会成为呢是以色列伟大皇帝大卫王的继承人，
更加成为了以色列伟大皇帝大卫王
的继承人
的继承人。
无论如何呢？
无论如何呢？
那这颗星呢就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这颗星呢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于是这几位的博士呢就从东方来到西方的耶路撒冷。
于是呢，这几位博士呢，从东方来到西方的耶路撒冷。
但其实应该不要讲西方。
其实应该不说是西方。
应该呢，是耶路撒冷是中东的地方。
耶路撒冷呢是中东的地方。
不过因为这个博士呢，这几个博士是从东方而来。
不过因为这几位博士从东方而来。
所以他们就朝着西这样来行。
所以他们是朝着西而行。
他们呢并且带备了呢几份名贵的礼物，
他们而且
拜这个皇帝，
带备了几份的名贵礼物呢去拜这个王。
那当时的巴勒斯坦地的耶路撒冷，
当时巴勒斯坦地的耶路撒冷
是在罗马帝国的分封王希律的统治之下，
是在罗马帝国分封王希律的统治之下。
当他听到有一个犹太人的王将会在 那里出生的时候，
当他听到有一位犹太人的王将要在那里出生的时候，
希律王的反应是怎样？
希律王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那这个反应呢，令到我们好感觉好诧异，
这个反应呢令到我们呢都觉得很诧异，
为什么他们会不安呢？
为什么他们会不安呢？
那稍后呢我们就会明白背后的原因，
稍后我们就会明白背后的原因。
那让我们呢看下一个情景是怎样？
让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情景是如何的。
不如请 Sherry 读出。
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希律王呢就从祭司长同文士呢啲嘅宗教领袖嘅口中。
这个希律王呢再从祭司长和民事的文士的这些宗教的领袖的口中
知道咗旧约圣经原来已经预示咗这个基督。
知道了原来旧约圣经呢已经预示了这位基督。
又名叫做以赛尼赛亚啦。
又名叫做弥赛亚。
就是那位从神而来去拯救以色列人的君王的出生地点。
就是那位从神而来要拯救以色列人的出生的地点。
这位君王的是出生在哪里呢？
这位君王呢出生在哪里呢？
就是犹太的伯利恒，
就是犹太的伯利恒。
正确应该是犹大的伯利恒。
正确应该说犹大的伯利恒。
这个呢就是大卫之城。
这个就是大卫之城。
亦即是大卫的故乡。
就是大卫的故乡。
但是虽然知道了这个出生地点。
虽然知道了出生地点。
但是怎样去找出这个的犹太人的王呢？
但是怎么去找出这个犹太人的王呢？
咁呢个希律王就冇把握嘅。
这个希律王呢，他自己没有把握，
因为连佢自己都唔知。
因为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但佢另有盘算。
但是他另外有盘算。
佢呢就召见咗嗰几位嘅博士。
他就召见了那几位博士。
然之后对佢讲。
之后对他们说。
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
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
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
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
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
寻到了就来报信。
寻到了就来报信。
我也好去拜他。
我也好去拜他。
那表面上呢他是想跟他们一起去拜那个小孩子。
表面上呢他是想跟他们一起去拜那个小孩子。
但如果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当我们在马太福音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发觉到了后来。
我们发现到了后来。
他是下令呢去杀死伯利恒境内附近境内的两岁以下的小孩子。
他却是下令呢去杀死伯利恒两里之内的附近的两岁以下的小孩子。
这个行动呢就讲明了他对这个新生王是不怀好意的。
这个行动是说明了他对这个新生王呢是不怀好意的。
是暗藏杀机。
是暗藏杀机的。
这个亦都解释了为什么他不公开去召见这个博士。
这都解释了为什么他不公开的去召见这些博士。
要暗暗这样召见。
他要暗暗的去召见博士。
因为他想杀死他们。
因为他想
杀死这个小孩子。
因为他想杀死这个小孩子。
所以无论是博士们或者是希律王。
所以无论是博士们还是希律王。
我们都看到他们希望能够寻找到这位新生的王。
我们都看见他们是很想找到这位新生王。
那 究竟新生王是怎样找得到呢？
到底新生王呢是怎么样去找到的呢？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就很奇怪了。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都有一点奇怪。
啊，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就去伯利恒了。
就去伯利恒。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
忽然在他们前头行。
忽然在他们前头行。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一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头停住了。
就在上头停着了。
是不是很奇怪？
是不是很奇怪呢？
那粒星竟然是好似好动动咁样带佢哋去到小孩子嘅地方。
那个星呢就好像带着他们到小孩子的地方。
而将喺嗰个地点正確嘅地点上头停住了。
然后就在那个正确的地点的上面呢停下来了。
所以到咗最后呢，
所以到了最后呢，
就喺呢粒星嘅引导之下。
就在这颗星的引导之下。
嗱，呢几位博士呢就寻见咗嗰位新生嘅犹太人嘅王。
这位几位博士呢就寻见了那个新生的犹太的王。
换句话讲，佢就见到基督了。
换一句话呢，他们就见到了基督了。
呢一件系非常奇妙嘅事。
这件是非常奇妙的事。
但奇妙嘅事系咪真系可以发生？
但奇妙的事呢，是不是可以真的发生呢？
我希望在这里我讲一个亲身我自己的见证。
我希望现在我讲一个亲身的我自己的见证。
这个见证是从我外父的口中听到的。
这个见证呢是从我外父的口中听到的。
话说呢，他当年年轻大约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说呢他当年年轻呢大概二十多岁的时候。
有一次呢为了找工作。
有一次为了找工作。
于是就离开他的故乡这个福州去到外地发展。
于是呢就离开他的故乡的福州呢到外地发展。
起初呢他跟一些的朋友去到上海打工。
他开始跟一些朋友呢到上海去打工。
但后来呢他发觉这个上海的繁华生活不适合他。
后来他发现呢上海的繁华生活呢并不适合他。
于是呢就决定呢由上海搭船去这个香港。
于是呢决定呢再从上海坐船到香港。
那个时候呢他的口袋里面呢只有五蚊的港币。
当时呢他钱包里面就剩下就只有五块钱的港币。
他打算呢去到香港之后呢就寻找一位姓郑的同乡。
他打算呢到了香港之后呢寻找一位姓郑的同乡。
但是原来呢他竟然不知道这个同乡在香港住在哪个地方。
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同乡呢在香港住在哪个地方。
大家觉得怎样？
大家觉得如何呢？
即是在茫茫人海当中他可不可以找到这个姓郑的同乡？
在茫茫人海当中他可不可以找到这位姓郑的同乡呢？
几十年前的香港虽然人少点。
几十年前的香港呢虽然人比较少。
但我想都上百万啩。
但是我想也过一百万人口吧。
咁佢喺边度揾到呢个姓郑嘅同乡？
那他怎么去找到这位姓郑的同乡呢？
奇妙嘅事就发生。
奇妙的事就发生。
点知道呢？原来就喺佢搭嗰艘船去开去香港嘅船上。
原来呢，就是他坐那艘呢来香港那艘船上，
竟然就撞到呢个姓郑嘅。
竟然呢就碰见这位姓郑的同乡。
点解呢？原来呢个同乡呢？
原来这个同乡呢？
因为有事去咗上海。
因为有事呢去了上海。
办完咗事呢就搭船呢翻香港。
办完事呢就坐船回香港。
正好就系同我外父同一只船。
就刚好呢就同他外父呢同一艘船。
于是呢我外父呢就跟呢个同乡翻到佢屋企。
于是他外父呢就跟这个同乡回到他家。
开始佢喺香港嘅生活。
开始了他在香港的生活。
你话我外父呢个经历系咪好奇妙呢？
你说呢我外父的经历呢是不是很奇妙呢？
信唔信得过？
信不信得过？
问师母啦。
问一下师母啦。
佢可以做证人。
他可以做证人。
咁就 昨晚我先问佢呢件事吓。
啊，昨天才啊问他这件事。
再一次证明呢个系真实嘅。
再一次证明这个是真实的。
嗱，我外父系信主嘅。
我外父呢是信主的。
因为佢屋企嘅父亲呢？
因为他的父亲
啊喺呢一个福州嗰度咧系做传道人。
在啊福州呢是做传道人。
所以呢神真系好爱赎佢嘅儿女。
所以呢神是很爱惜他的儿女。
他会保守他的儿女，是引领他们遇到他希望见到的人。
他会保守呢他的儿女呢引领他们去见到他们希望见到的人。
如果我们这样想呢，我们就发觉呢，如果粒星是奇妙地引导这个几位博士去找到耶稣是不出奇的。
如果我们这样想呢，那一颗星呢去带领这几位博士呢找到耶稣呢是不出奇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超自然的现象。
因为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
那我们进入第四个情景。
我们进入第四个情景。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俯伏拜那小孩子。
就俯伏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
揭开宝盒。
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
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
那博士们呢见到一个小孩子。
博士们呢看见一个小孩子。
圣经是提及这个小孩的母亲呢就是玛利亚。
圣经中提到呢这小孩子的母亲呢就是玛利亚。
咁所以呢这个小孩子是谁呢？
所以这小孩子是谁呢？
就是主耶稣
了。就是主耶稣了。
但有没有留意到呢，在这里呢是完全没有提及小孩子的名字的。
啊，有没有留意在这里呢？是完全没有提到小孩子的名字的。
我想目的是想大家集中注意在他的身份之上。
我想呢，目的是要大家集中注意在他的身份上面。
那这个小孩子的身份是什么呢？
这个小孩子的身份是什么呢？
他就是要做犹太人的王。
他就是要做犹太人的王。
他就是新生王，就是基督。
他就是新生王，就是基督。
不单止如此，他亦都是以色列人的荣耀的王。
不单止如此，他都是以色列人荣耀的王，
亦都是我们的救主，
也都是我们的救主，
包括我们中国人这些外邦人的救主，
包括我们中国人这些外邦人的救主。
所以请大家现在想一想，
所以请大家现在想一想，
我们有没有真正认识到主耶稣的身份是何等的高贵呢？
我们有没有真正认识到主耶稣的身份是何等的高贵呢？
并且他和我们之间是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呢？
并且他跟我们之间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呢？
假如你是将要见到一位大人物的话，
假若呢你想要见一位大人物的话，
你会不会在见面之前事先做好准备呢？
你会不会在见面之前呢事先做好准备呢？
那由于这个博士们呢已经预先知道要见一位犹太人的王。
由于呢这几位博士呢是预先知道要见一位犹太人的王。
所以他们就早已预备好黄金、乳香、活跃这三份礼物送给小耶稣。
所以他们呢早已预备好呢黄金、乳香、没药呢这三份贵重的礼物呢给耶稣。
有很多人是去解释黄金代表什么、乳香代表什么、活跃代表什么。
有很多人解释呢黄金代表什么、乳香代表什么、没药代表什么。
但是归根究底呢，这几份礼物是完全适合送给一个皇帝。
但归根究底呢，这几份礼物呢是完全适合送给一位皇帝的。
啊，由于礼物是有三份，
由于礼物呢是有三份，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说有三个博士去见小耶稣。
所以一般呢人就说有三个博士呢去见这位小耶稣。
原文呢却是几个博士。
原文呢却是讲是几个博士。
求主让这段的经文可以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求主呢让这几段经文呢再次提醒我们。
要怎样正确地对待主耶稣基督。
要怎么样正确地去对待主耶稣基督。
跟着下来呢，故事发展成为一个逃跑的故事。
最后呢，这个故事发展成为一个逃跑的故事。
第十二节咁讲，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
十二节这里说呢，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
不要回去见希律，
不要回去见希律，
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神是引导博士私下咁样离开，
神是引导博士呢私下的去离开。
好啦，跟住第十三节。
之后十三节，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
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
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
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
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所以神又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在梦中向他显现。
所以神却用另外一种方法在梦中向他显现。
是引导约瑟一家立即全逃往埃及。
去引导约瑟一家马上逃往离开。去埃及。
以致呢这个小孩子这个基督耶稣的性命可以得蒙保守。
以致这小孩子的性命呢得保守。
直至到呢这个希律王死了之后，他们一家人才回去这个拿撒勒的地方去居住。
直至到这个希律王死了以后呢，他们一家人呢才回到拿撒勒这个地方。
那我们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继续看下去，不单如此。
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继续看到呢，不单如此。
从第十四同第五节呢，就是神呢是藉着这个逃难的故事揭示了耶稣真正的身份。
第十四和十五节呢，神借着这个逃难的故事呢就揭示了主耶稣。
或者是这样说，是一个更加高贵的身份。
或者这么说呢，是更加高贵的身份。
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约瑟呢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
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
这是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
这是要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
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那神就藉着先知的预言。
神就借着先知的预言。
讲明耶稣的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
说明耶稣的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就是神。
主耶稣就是神。
或者我们当中有些人呢，好像这几位博士一样，
可能我们当中有人呢，像这几位博士一样，
从一些人的口中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从一些人的口中呢，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跟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有关系，
跟我们的人生有非常有关系的。
他们很想认识这个人物，
他们很想认识这一位人物，
但是却是不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得到，
但是却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
于是他们就东找找西找找。
于是他们就东找找西找找。
东张西望。
东张西望。
看一下他在哪里出现。
看一下他在哪里出现。
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博士们是得到天上一颗星的引导。
博士们是得到天上一颗星的引导。
就可以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去找到他们的目标人物。
就可以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找到他们的目标人物。
他们用什么方法？
他们用什么方法呢？
他们寻着基督的关键。
他们寻找基督的关键。
第一就是向上望。
第一就是向上望。
他唯有向上望，他才可以见到那颗星。
唯有向上望呢，才可以看见那一颗星。
他可以靠着神所安排的星，是得蒙引导。
他们可以得到神所派的星呢，得蒙引导。
其实我们只需要细心留意我们身边发生的事物。
其实只要我们细心仔细地留意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物。
神可能为你预备了一粒星，
神可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颗星，
好像明灯一样，
好像明灯一样，
引导我们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
引导我们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来。
这粒星是在哪里呢？
这一颗星在哪里呢？
很可能是你一个认识的人，
也可能是你一位认识的人。
另一方面，我们也都要向内望，
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向内看，
就是说要省察我们的内心，
就是说要省察我们的内心。
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个希律王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个希律王在我们心里面。
刚才呢，希律王就是由于嫉妒这个犹太人的王，
刚才由于呢，希律王呢是妒忌犹太人的王，
所以他就不接受这个小孩子耶稣，
所以他就不接受这个小孩子耶稣。
连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心里面不安，
连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心里不安。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个皇帝是跟他们直接有关的，
这个皇帝对跟他们直接有关系的，
但他们都觉得不安，
但是他们都觉得不安。
原因就是说他们恐怕如果有一个犹太王出现的话，
原因就是他们恐怕有一个犹太王出现的话，
就会发生动乱，
就会发生动乱。
因为在犹太的历史里面，
因为在犹太的历史里面，
每当是发生以色列人的动乱的话，
每当发生以色列人的动乱的时候，
当时的罗马帝国政府，
当时的罗马帝国政府
就会毫不犹豫咁样出动军队去镇压，
就会毫不犹豫的出动军队去镇压，
就会出现好多暴力同埋血腥嘅事件，
就会出现很多暴力和血腥的事情出现。
所以简单嚟讲，
所以简单来说，
无论希律王好，或者是耶路撒冷的城的人都有好，
无论是希律王也好，或者是耶路撒冷的人也好，
他们不想改变，
他们不想改变，
他们宁愿追求一些平安稳妥的生活，
他们宁愿去追求一些平安稳妥的生活，
也都不会认真这样去接待耶稣，
都不会认真的去接待耶稣，
是他们的救主基督，
成为是他们的救主基督。
在这个圣诞的节期里面，
在这个圣诞的节期里面，
求神藉着今天的经文，
求神借着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可以再次思想和亲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可以再次的思想和亲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留心观望，
我们要留心观望，
不单止就向上望，
不单止要向上望，
尝试寻找神向我们发出的启示，
尝试寻找上帝向我们发出的启示，
让神引导我们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
让神引导我们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
细心聆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
细心聆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
或者他要指示我们要做些什么事，
或者他指示我们要做些什么事。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都要向内望，
另一方面我们都要向内看，
求主让我们看看自己的内心，
求主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
是不是好像希律王和耶路撒冷的人一样，
是不是好像希律王和耶路撒冷的人一样，
是不是充满了嫉妒，
是不是充满了嫉妒，
是不是只是顾自己个人的利益，
是不是只是顾自己的个人的利益，
以致连拯救我们的救主都忽略了，
以致连拯救我们的救主都忽略了。
有没有将这个基督应有的尊崇是放弃了呢？
有没有把基督应有的尊崇我们放弃了呢？
我们有没有将当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没有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呢？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呢荣耀神的时间，
今天我们有一个荣耀神的时间，
因为今天下午呢，我们在这里会举行一次的浸礼，
因为今天下午2:30呢，我们会在这里举行一个浸礼。
今次呢，有七位的弟兄姐妹呢会藉着受浸，
今天有七位弟兄姐妹呢会在这里受浸，
公开 开见证他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
公开见证了他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呢成为他们的救主，
并且愿意在教会当中和在生活当中去侍奉主，
并且愿意在教会当中和生活当中去侍奉主。
在这班的受浸者当中，
在这一班受浸者的当中，
包括我们认识的郑生郑坤龙弟兄，
包括我们认识的郑先生郑坤龙弟兄
在这
儿，在这
儿、另外呢也都有魏涵姐妹
另外呢都有韩妮姐妹，
可能他现在赶紧回来，
他现在已经到了
到了
到了、刚刚从上海赶回来、
真
感谢主、
所以我们一定要今天就如果有可能尽量出席这个浸礼，
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有可能呢尽量参加这个浸礼，
是跟他们一同的欢喜快乐，
跟他们一同的欢喜快乐，
但让我们在这个礼堂当中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在这个礼堂当中的每一个人
都好像这几位博士一样，
都好像这几位博士一样，
最终都能够寻找到主耶稣，
最终都可以寻找到主耶稣，
使我们享受到祂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
让我们可以享受到祂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